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被弹劾，秦刚惊爆试图自尽，秘密情人被黑工告密，加国大学全校封杀微信，立即执行。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美国顶级名校囊括前三。中国大陆居民出国旅行被盘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被弹劾，众议院2月13号晚以微弱票数成功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众议院通过弹劾，让马约卡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现任内阁部长。在礼拜二，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指责马约卡斯的宽松政策鼓励了非法移民。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13票反对的一票之差通过两项弹劾条约，指控马约卡斯没有确实执行美国移民法，并向国会发表虚假声明。马约卡斯是自70年代以来第一位被弹劾的美国内阁官员。在一个礼拜前，众议长约翰逊推动了一次类似的投票，却没有成功通过。当时正是接受癌症治疗的共和党众议员斯卡利斯没有参加投票，但他今个礼拜返回华府提供至关重要的一票。不过民主党占优的参议院极不可能通过这些弹劾条款。约翰逊在投票后的声明中说，马约卡斯应被弹劾，国会有宪法义务敢做。自拜登在2021年上任以来，跨越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前总统川普已将这点作为竞选活动中批评拜登政府的重点。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没有拘留足够的非法移民，同时实施一项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共和党人批评该计划是为绕过国会，允许原本没有资格的人进入美国，从而违反移民法。共和党人仲指责马约卡斯就边境安全问题对国会讲大话。共和党人仲表示，宽松的边境政策导致大量芬太尼流入美国，造成很多美国人死亡。不过马约卡斯曾经说，吸引移民来到美国南部边境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受政治、经济和气候动荡驱动的全球移民现象的一部分。这个让那些人更愿意踏上危及生命的旅程，以寻求更好生活。马约卡斯将边境局势归咎于国会未能修复破裂的美国移民体系。三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下反对票，其中包括众议员加拉格尔。他说美墨边境危机根源在总统，换一个国土安全部长仍会执行拜登的政策。加国大学全校封杀微信，立即执行。就在新年伊始，加拿大一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迎来了一个震撼弹。加拿大有大学开始全校封杀微信了。在2月8号，魁省康考迪亚大学官网发出一条消息，在康大校内全部网络禁止使用微信。根据官网消息，在今年2月12号起，微信将在康考迪亚大学无线和有线网络上被禁止使用。如果试图在康考迪亚大学网络上访问微信，最终都将无法连接。而如果仍想在设备上使用微信，可以用 Adroom 访问该应用程式。这个是康考迪亚大学封杀微信步骤的第二版本。在去年11月14号发布的第一版本，康考迪亚大学只是在学校设备和学校购买的个人设备上禁用微信。 康大之前表示，由于加拿大政府宣布因网络安全风险，将禁止在政府发行的行动装置上使用微信这个社交媒体网络应用程式。鉴于这个变化，灰省政府宣布禁止在灰省公共机构的设备和网上使用微信，即时生效。对于康大来讲，该禁令适用于康考迪亚大学拥有的所有设备，部分或全部由康大支付购买的个人设备，由康大研究经费支付购买的设备，由专业发展津贴资金支付购买的设备，用于访问康大拥有的网络设备等。康考迪亚大学要求在校人员在所有康考迪亚大学拥有的设备上卸载微信，不要在任何大学计算机、行动装置或网络上使用微信。而为确保康考迪亚大学遵守新准则，教学和资讯技术服务将禁止微信应用程式继续运行。而除了康考迪亚大学，灰省另一间大学密吉尔亦同样在校方设备上禁用微信。秦刚惊爆试图自尽，秘密情人被黑工告密，涉英国军情六处。美国新闻周刊在13日报道，一位前美国官员话俾《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知，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在面对他的秘密情人是外国特工的证据嗰阵，试图轻生。秦刚的失踪和解职是在黑工发出高级警告后发生。莫斯科发现秦刚的情人、前官媒记者傅晓田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亦即是军情六处之间的联系。习近平严控政府和社会的措施，令到中共政治体系的内部运作变得越来越难以解读。即使是对西方的长期观察者和顶级情报机构来讲亦是这样，而很少有中共问题专家认为只是这个丑闻就足以让秦刚落马。很多人相信习近平的周围只是剩下效忠他的中共干部，据估计他已清除几十名军事和政治官员，作为一项他个人发起的运动一部分，以跟随包括腐败导致的脆弱性在内的弱点。秦刚现年57岁，是前中共驻美大使，在去年1月出任外交部长，6月失踪，在10月正式被逐出政坛。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引述前美国官员的说法，可能有助于揭开围绕秦刚命运长达几个月的谜团背后某些层面。但新闻周刊无法独立核实这些信息。在去年12月，中共最高纪律机构发出至今为止最严重的暗示，称该国外交部门人员可能已受渗透。北京官方多次拒绝对秦刚的下落发表评论，外交部没有回复寻求置评的电话，英国外交部亦拒绝置评。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美国顶级名校囊括前三。在13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23年度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美国有6所精英名校进入前10名，常春藤盟校哈佛大学名列第一。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全球事务官巴蒂说，声誉确实很重要，它是高等教育的全球货币，有助于大学吸引和留住人才，引进研究合作者并吸引外来投资。他又说，声誉还为学生和校友提供在全球就业市场上所需的名声。这项声誉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总体排名不同。 总体排名对学校教学、研究同国际视野等一系列指标进行评比。相反，声誉排名重点在世界各地发表学术论文的学者对大学的评比。哈佛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总体排名名列第四，在声誉排名中名列第一。英国牛津大学在过去八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总体排名名列前茅，但在声誉排名中位居第四，次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来自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万名学者被要求选出他们在各自领域中最好的大学，是历来规模最大一次。学者最多可评估并提名15所在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研究和教学表现最佳的大学，最终评选出全球最具声誉的前200所大学。而在前200名最高声誉全球大学中，美国上榜大学数量最多，有52所，位居第二是英国，有20所。在前20名中，美国大学占据12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排名第21，台大、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200名。阿拉伯地区的大学今年有7间首次跻身前200名，其中包括阿布扎比大学、科威特的中东美国大学和黎巴嫩的贝鲁特阿拉伯大学。中国大陆居民出国旅行被盘查，自疫情以来，因无法忍受国内高压，大陆人跑路出国不断增多。但随着最近大陆人走线美国呈爆炸增长趋势，有关大陆收紧出国旅行的消息密集传出。多位受访者向大纪元表示，当局为打击走线，加强对出国旅行的盘查，有走线者被海关扣留。在泰国经商的陆先生告诉媒体，中共加强出境管制，如果是跟旅行团出来泰国玩是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自由行，大概率会被长时间盘问，因为不少人会从泰国辗转土耳其、南美，最后去美国。他遇到成都、洛阳等三个地方过来的中国人都跟他说，出境嗰阵因为是自由行，都被盘问了，最短亦要25分钟。陆先生分析话，海关之所以敢盘问，肯定是收到一些上级要求，要求他们严查出境目的。刚从中国走线出来的张先生话，他们在去年9月出来嗰阵仲比较正常，冇受到乜嘢限制，但到了12月开始收紧了，他们在泰国机场买票准备从曼谷飞往土耳其那时，就看到机场上的牌很多中国航班取消。张先生说，他的一个朋友从曼谷飞土耳其，但需要在成都中转，当他进入成都机场后，机场人员就开始对他百般刁难，非得将他拉到中国区域。张先生说，一旦进入中国区域，肯定出不回来。泰国华人杨先生提到，在没几耐之前，他接触到两个要走线美国，不敢从中国直接到南美，因为当局马上会怀疑他们的意图，为了保险先到香港，然后再往厄瓜多尔开始走线。去年刚走线到美国的魏先生说，同他同行的一位想走线的朋友被拦下，原来海关从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他最近频繁搜寻机票的信息已经知道他要去哪。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律师告诉媒体，大陆地区之前每个人都可以申请护照，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护照都不好拿，有护照也不代表能够更新。 近日社交媒体上传出福建省莲江县准备重点整治走线行为的贴图，上面写着莲江县走线偷渡赴美整治行动暨涉诈重点人员管控工作部署会。莲江李先生话俾大纪元知，莲江打击走线系真噶，最近特别严，就系土共怕丢脸，上头压落嚟。人权团体保护卫士去年五月发布报告话，限制出境已成为中共用嚟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嘅众多工具之一。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